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书，就是俄巴底亚。我们今天要读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。那今天这一段的圣经是告诉我们罪是会长大的。俄巴底亚书第十二节说，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，犹太人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，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，我民遭殃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，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，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，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，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。这几节圣经里面总共有八个不当不应该。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在圣经的里面数字是有意义的。譬如说七这个数字是讲到完全，那么七加上一个一呢就是八，那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是讲到丰满，是完全以后还多出来了，所以叫做丰满。那这里看到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骄傲，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爱他的弟兄，他不关心他自己的弟兄，他会落到一个什么光景呢？他会做出八个不该做的事，那就是罪恶满盈了。所有不该做的事他做完了。很少有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他会一下子就犯很大很大的罪。大部分会犯大罪的人都是先从小罪犯起，小罪慢慢慢的会长大的。大卫因为睡懒觉，这是小罪，就可以发展到犯奸淫的罪，就可以发展到谋杀别八十八的先生的罪。小罪不去对付，有一天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成了大罪。这是为什么圣经一直很严厉的提醒基督徒，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。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一个基督徒需要常常认罪，每一个小罪我们都把它对付掉，我们的生命中就不会犯大罪。如果我们小罪都不管它，这些小罪会长大的。以东骄傲的罪在他的里面，这一个罪就让他轻看他的弟兄，让他不肯爱他的弟兄，结果他就成了有暴力的人。结果以东就落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，看到他的罪恶满盈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审判一个人不是犯了一下罪马上就杀无赦，如果神这样子的对待人类的话，地球上人早都死光了，一个也不会留。神实在是温柔忍耐怜悯，但是人对着神的温柔忍耐怜悯 懂不懂得珍惜这个机会，让我们脱离罪恶，归向真神呢？还是我们以为神温柔忍耐，所以没关系，继续犯，结果小罪变大罪，最后有一天罪恶满盈的时候，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在第十二节那里，他说：“你弟兄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应当瞪眼看着。”这个“遭难”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。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：当你的弟兄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时候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呢，他如果得意的时候啊，他的朋友多得很，他不会是一个陌生人，他不会是一个 stranger。但是当一个人倒霉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失意的时候，他真的好像陌生人一样，他周围的人呢，当年围绕在他们在他周围的人都好像不认识他一样。对这件事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，因为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父亲做了一个小官，那么他官虽然不大，但是权不小，所以那个时候，哎呀，好多的人喜欢到我们家里来送礼。可是我父亲呢是个笨官，讲得好听是个清廉的官，人家都笑他说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的。他又不肯收人家送的礼，谁送礼谁倒霉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幸福，因为这些要拍我父亲马屁的人，他们常常就会问我，这个大少爷你喜欢什么，他们就会给我买一点什么。过不了多久，我父亲遭遇到很悲惨的事情，在他的生命中，官丢了，家也破了，他变得非常的落魄潦倒。我们家呢，从原来门庭若市，到一个地步，一个鬼影子也看不见。那最让我们痛苦的就是许许多多当年曾经求过我父亲帮助的人，如今在街上看到我们，好像看到鬼一样，躲得好远。这是一个何等冷酷的世界。当你的弟兄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样，当他失意了，当他遭难了，当不再有人去看他、理他、跟他应酬、跟他来往的时候，你不当瞪眼看着。这个瞪眼看着这一句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，翻作准确的英文是你不当轻视他，你不应当 look down on him。 我们这些人很少懂得以一个人的品格来看人，我们常常是以一个人的成败来看人。所以今天的社会充满着小人，因为小人一得志，我们就有很多人去捧他，他觉得很了不起。一个人会犯罪，一个人的骄傲，一个人的暴力，在这个人的里面没有爱心，在这个人里面会当他的弟兄失意的时候，落魄的时候，今天没有人理他，没有人看重他的时候，我们是轻看这个人呢，还是我们会尊重这个人里面的东西呢？这对着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考验。所以这里讲到第一个不应当，就是不应当藐视轻视那些失败者，那些遭难的人。第二个不应当是说，你不应当因着别人的失败，不应当因着别人的遭难而欢喜，中文叫做幸灾乐祸。看了别人倒霉，看了别人不高兴， 我们心里就在那边得意，就在那里欢喜，这是神非常不喜欢的一件事情。在箴言书24章17节和18节有这样的记载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，他倾倒你心里面不要快乐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，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。亲爱的朋友，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，一个非常清楚的提醒，不要因为别人的失败，不要因为别人的受苦遭难，你在那里欢喜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与哀哭的人一起哭，我们要与欢笑的人一起笑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跟别人笑的人也不多，常常看到别人欢笑，我们心里面酸得不得了，嫉妒，看到别人受苦遭难，我们又常常在那里偷笑，实在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。俄巴底亚说，你不当，你不当，你不可以这个样子。如果一个人会轻视别人，很自然的就从轻视他会进一步幸灾乐祸。那第三步他会做什么事呢？他口中会说狂妄的话。什么叫狂妄的话？狂妄的话就是我们不只是心里面会幸灾乐祸，我们的嘴里面会批评论断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，当我们看见别人犯罪跌倒的时候，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轻视那个跌倒犯罪的人，很多的弟兄姊妹会幸灾乐祸，你以前以为你多了不起，看吧你现在还有什么，甚至于我们会说出那些论断的话来。以东人说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，这是以东人在诗篇137篇第7节所说那个狂妄的话，说那个定罪的话。诗篇50篇20节说，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，残毁你母亲的儿子。人活在地上，不只是我们的心不要轻看人，不只是我们不要因着别人有什么灾难，别人有什么失意，我们不要在那里幸灾乐祸。弟兄姊妹，先知在这里说，不要说狂妄的话，不要说定罪的话，不要说一些火上浇油让别人更痛苦的话。因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在罪恶之中就越来犯越多的罪，你就越来越不讨神的欢喜。然后到了第13节就讲到第四个不应当。第四个不应当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应当在他犹太人遭难的时候进他的城门。什么叫进城门呢？进城门就是跑去看热闹。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真是糟糕啊。很多的时候别人受苦，我们不是去安慰别人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去看一看，我们好像要在那个环境里面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远离罪恶。犹太人当初所遭受到的这一些事情，是因为神在审判犹太人，神借着外邦人，借着巴比伦的王去审判犹太人。以东是犹太人的弟兄， 他应该远远的躲离这些坠落，但是以东不懂，他跑去看，他还进到城门里。神说你不应当，你不应当跑去看。然后他这个跑去啊，跑去了以后他还瞪着眼看。那这里的瞪眼看跟前面的那个瞪眼原文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在英文圣经里面，这里不是翻作 look down， 不是翻作轻视，这里翻作什么呢？这里在英文圣经里面是翻作 look into， 是仔细的看。好像诗篇22篇第17节那里说，他们瞪着眼看我，那个看是好奇的看，是打听的看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事情，当我们听见某一个人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，当我们听见某一个人的生命中遇见了一些难处，遇见了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很爱打听啊，我们很好奇啊，哎呀，听说谁家的夫妻两个吵架了，打了没有啊，打成什么样子啊，我们好像很对那个每一个犯罪的细节很有兴趣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各地的媒体常常是制造犯罪的一个来源，因为我们把很多犯罪的细节在那里详细的报道，这是没有良心的媒体，满足了社会上人对于犯罪好奇的心态，却让罪恶在我们这个社会更多的泛滥。神说你不应当，你不可以这样子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，这四个不当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到第五个，不要瞪着眼看，他是一步一步的往前面走，一步比一步更厉害，一步比一步更惹神愤怒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下面有一句话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注意的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，罪恶是有非常大的污染性，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有太多对着罪恶的好奇心，少知道那些罪恶的内容，少关心，少去了解那些犯罪的细节。我们不该看的书报杂志，不该看的电视节目，那些肮脏污秽，满了暴力，满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因为今天有时候我们发觉连新闻节目都是如此的肮脏污秽，我们要与我们的眼睛立约，不要去爱看那些不好的东西，因为那一些满了罪恶的东西，你看的越多，你被污染的就越厉害。不要 look into， 不要瞪着眼看，因为先知告诉我们说你不应当，你不要这样做。到了十三节的末了的时候，就讲了第六个不应当。那这个不应当就厉害了，因为这个不应当说，你不应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。一个人内心不对的时候，慢慢的就在他的话语上显明出他的不对，在他的眼光上显明出他的不对，最后因为里面的错误就会带下外面行动上的错误。 这是为什么？箴言书一直在那里提醒我们基督徒，我儿啊，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这是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在你我的生命中，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远离罪恶。因为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任何一点神所不喜悦的东西，这个里面的肮脏和污秽，不但会在我们的眼光中，不但会在我们的话语里面，早晚有一天也会在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，就把我们带到更深的罪恶里面去。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到了第十四节，以东不只是伸手抢财物了，以东开始剪除逃脱者。那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杀戮了，讲到把那些逃走的人杀掉。以西结书第35章5到第9节说，因为你永怀仇恨，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到了尽头的时候，将他们交于刀剑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这个人，我们心里面没有爱，我们心里面有的就是仇恨，我们心里面有的就是肮脏污秽的思想，弟兄姊妹，非常危险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们不但是会抢夺别人的财物，我们不但会抢夺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，因着我们里面没有爱，因着我们里面满了仇恨，有一天我们会杀死别人。你知道吗？在今天这个法治的社会里面，下流的罪人是杀死别人的身体，杀死别人身体的下流罪人是比较笨的罪人，因为这种罪人很难逃罪。你杀了别人的身体很难逃罪，不是不可能，很难。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，上流罪人，那些聪明的罪人，他们不是杀别人的身体，他们是杀死别人的名誉，杀死别人的心灵，杀死别人的社会政治各方面的生命。这样的人虽然杀了别人，他没有罪，他可以逃罪，他没有事。上流罪人比下流罪人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伤害更大更可怕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心，远离罪恶。否则如果我们里面还有仇恨，我们早晚，如果我们是笨的人，我们是用我们的手去杀死别人的身体；如果我们是聪明的人，我们是用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嘴巴去杀死别人的心灵。我觉得在我服侍一些年轻人的经历里面，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他们的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，还不是从外人来的，是从他的父母来的。父母心中满了仇恨，以至于嘴巴在咒骂自己儿女的时候，常常讲出许多咒诅的话语，是给儿女的生命中带来很大的伤害，杀死了儿女心中的爱，杀死了儿女心中的温柔，杀死了儿女心中的宽广，让你的儿女心中有的是仇恨，有的是狭窄，有的是嫉妒和纷争。 让你的儿女一生受苦，这是何等愚蠢的父母。以东人还做了一件第八个不该的事，是有剩下的人呢，把他交付仇敌。那这个是有一点历史上的背景，我们要了解，当时有一些老弱残兵是把他杀掉，可是有一些年轻力壮的，那些剩下来，那些没有被杀掉的人，留下来干什么呢？交付仇敌的意思是把他们卖去做奴隶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好可怕，把一个人杀死已经很残忍了，但是把一个人卖去做奴隶，那更是罪不可赦。在今天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以东这么好的一个人会做出这么坏的事？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罪恶非常的可怕，从骄傲的罪一点一滴的发展出来，发展到最后就变成连贩卖奴隶都做得出来，完全没有良心的人。我盼望弟兄姊妹从这一节圣经里面看到，我们为什么要抵挡罪恶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你用着这些话帮助我们众人都从最小的罪上弃绝逃离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